早上好，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大家早上好，今天的经文是《生命记》的第九章一到十七节。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那民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你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板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今天是Steve 牧师给我们讲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圣经里的所有话语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请帮助我们敞开心扉，接受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你，并且为每一项善功装备齐全。以上祷告奉您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我们在讲到正式开始之前，快速回顾一下之前提到的内容。我们讲的是旧约处于那个上帝如何拯救他子民这个长的故事的比较开头的阶段。摩西带领百姓离开了埃及，来到所谓的应许之地的边缘，但这些百姓并没有进入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因为他们害怕了，于是拒绝进去。结果就是那些人会在沙漠中行走四十年，直到那整一代人消亡，然后上帝会再试一次，叫他们的下一代进去。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的是四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再一次他们又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他们马上要进去了，摩西就在那里准备让他们进去。他从第九章第一节开始就提醒他们这件事情将如何进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到三节。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更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那民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 使他们速速灭亡。我认为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还有疑问吗？上帝会给你胜利，你甚至不必建造城市，你会白白得到他们，你可以进城拿下它，住在里面。这对一个一生都在沙漠中流浪的民族是多么棒的礼物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承诺，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上帝。他们不可能自己打败亚纳族人，但是上帝会走在他们之前，会为他们把路上的障碍扫清。然而摩西说，我想非常非常清楚地跟你们解释，这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义我们之前在查经中也提到了，义就是无罪的意思，表示没有得罪神，没有背叛神。你可以看出摩西想把这一点说清楚，因为他重复了好几遍。第九章四到六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你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你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不要说让你进去是因为你的义。那是因为亚纳族人他们是恶的，是因为神应许过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的后裔都会在这个地方生活，神一直信守着他的诺言。再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什么是应着景象呢？我不得不查一下字典，它原来是用来形容于耕牛，就一头耕牛若难以驾驭或者很顽固，则被称为景象坚硬或景硬，就是广东话里面有句说硬颈，它不会去你想引导它去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是硬的景象，你不会愿意被引导，你是固执的，这些百姓是硬的景象，他们并没有义。还记得刚才我们的那个讨论问题吗？分享一段你对自己有错误认识的经历，讲一下如果人们高估自己或低估自己会带来什么样子的问题。我这里想举一个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以前呢，我经常和我的一群高中同学去玩 OZ Tag，就是一种类似足球这样子的一个比赛，我们一起玩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我们自己在球队比赛中应该跑的位置。但后来我搬了家又上了大学，当我再回来的时候，距离上次和这些小伙伴们一起玩已经间隔了大约七年。所以七年以后我回来了，准备好回到我之前在球队中所站的位置。也许我体能差了这么一点点，也许我比以前跑得又慢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我知道我能做什么呀。可是我错了，我高估了自己，因为他们大家都变得比之前更厉害了，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印象，我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种痴心妄想，所以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这就是摩西警告以色列百姓不要自欺欺人的地方。别以为你得到这片美好的土地是因为你的义，事实上你并不义。摩西用几乎整个段落的其余的部分来抨击他们根本不义。和我一起来看一下第七到八节。摩西说，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的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还记得何烈山吗？还记得在何烈山上发生的事情吗？你们当时是怎么说的？你们说因为上帝救了你们，你就会忠于上帝。可是记得当我还在山上写下你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的时候，你们却在山脚下得罪上帝。你得到土地是因为你的义，你忘了你们刚才是怎么样铸造出一个金牛来当神来敬拜的。摩西继续批评他们，和我一起来跳到第九章的二十二节。你们在他贝拉、玛撒、基伯罗哈他瓦 又惹耶和华发怒。塔贝拉，在塔贝拉发生什么事？百姓向耶和华听见他们的艰苦，就发怨言，就抱怨耶和华。耶和华听见了，就发怒。摩西不得不带他们祷告，以免上帝烧毁他们。玛撒呢？玛撒在那里，百姓在玛撒这个地方，因为水的问题和摩西吵架。基伯罗哈他娃又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在那里抱怨说，在沙漠里行走，没有肉可以吃。可是他们却没有看到上帝通过每天供应他们一种叫玛纳的食物，好让他们活下去。他们却在抱怨没有肉可吃。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人们惹怒了耶和华，摩西必须为他们代祷，他为这些人向上帝祷告，以免上帝毁灭他们。摩西在接下来的第23到24节中总结到，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所以当你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你的这块土地时，不要说是因为你的义。摩西说你不义，你经常背逆，一次又一次，我不得不为你向上帝祷告，因为你总与上帝敌对。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真的很努力，在劝导，在教导，在劝说他们，可谓不厌其烦。那么在这里请您思考一下，摩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们常说忠言逆耳，摩西为何如此坚定地把逆耳的忠言说了一遍又一遍？人们不喜欢你告诉他们，他们其实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摩西将把他们送进这片土地，在那里他们将不得不与巨人作战，他不是应该给他们加油，给他们打气，让他们更加自信吗？为什么摩西要打破他们的自我膨胀的泡沫，并告诉他们，你们其实并没有你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好？当然，这里有一个快速而简单的答案。几十年来，摩西一直在与他们打交道，摩西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以及他们可能会做什么，但他不能再为他们祈祷了，因为摩西自己不会进入这片土地。所以一旦他们进去，他们就要靠自己了。但我认为原因不仅仅如此，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得到这片土地是因我的义，这个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很奇怪的东西，不是吗？它是如何产生？这个想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想法可以改变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向。比如说，好吧，我要去尝试一下。又或者说，是的，我想我要去和这个女生谈一谈。凭借一个想法或创意，人们可以去创办公司，甚至拯救生命。想法的力量非常强大，就像任何强大的东西一样，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您，当然也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为什么摩西会如此拼命地想让他们明白他们是不义的呢？我认为是因为这个想法，这个认为我们是义的，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过犯这样一个想法，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想法。我再说一遍，这个认为我们是义的，认为我们可以靠自己与上帝友好相处的想法，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想法。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它让我们天真的对自己真正身处的危险浑然不觉。如果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真的，那么对我们来说今天也会如此。认为你对上帝没有过犯，认为上帝会因此而接受你，这可能是你所能够想到的最愚蠢、最危险、最幼稚的事。朋友们，仅仅因为你看不到你所处的危险，这并不意味着危险不存在。如今我们随手就可以找出很多的例子，我们看不到危险，可这并不意味着危险不真实存在。我们其实和以色列人一样处于危险之中，靠自己称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那么的吸引人，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义人，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就像刚刚读到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知道如何取悦和服从上帝，更不用说要付诸于实际行动了。我们四处瞎逛，以为我们自己会没事的。圣经说我们都不是义，就像摩西时代的人一样，我们理应被毁灭。 这就像走在丛林小路上，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老虎盯上了。就像在飞机上，我们喝着香槟酒，想着这边风景独好，却不知道飞机即将撞到山上。这就像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开心地踢着冰块，你认为你很好，却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而至。摩西说，当你进去占领那块土地时，不要以为这是因为你的义。我想如果他今天站在这里，摩西可能会这样说，当你的孩子去到了好的学校，当你正在偿还你的房贷时，当你的生活美好的时候，不要认为这是因为你的义。毫无疑问，我们没有被摧毁，我们此时此刻还活在世界上，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仁慈，唯一能拉住老虎或者保持我们的飞机在空中继续飞行，或者让泰坦尼克号在水面多停留一会儿的，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认为上帝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接受我们，这个想法是危险的，因为这个想法让我们天真的对自己真正身处的危险浑然不觉。但我认为摩西如此努力的跟他们解释的第二个原因，也是自以为义这个想法是如此危险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想法阻止了我们，阻碍了我们去选择被拯救。想想看，在飞机上我们做什么更合理呢？是去喝香槟酒，还是去绑好降落伞？哦，这好像应该取决于当时飞机飞行的状况吧。那好吧，我换一个例子，如果那天晚上你在泰坦尼克号上，你会选择做什么呢？是把其他的一切都抛在脑后，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小小的救生橡皮艇，然后在严寒当中滑入大海，还是待在温暖的游轮里面，因为那里有你的朋友和你的食物哦？怎么样做更合理呢？这有点取决于当时在船甲板下发生的事情。仅仅因为你看不到危险，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认为你是有意的，在上帝的世界里呼吸着他的空气，这不仅傲慢，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因为它阻止了我们接受被拯救，它阻止我们把自己投入到上帝恩典和怜悯的怀抱。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上救生艇呀，因为巨轮正在沉没呢。这意味着什么？这与摩西希望上帝的子民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依靠上帝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你可以相信自己，然后去尝试去碰壁，也可以相信上帝。如果你知道你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那么你会把你的生命交到谁的手里呢？依靠主，把你的生命交到他手里。我知道这个决定很难，但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做出选择。你必须把你的生命交托在某个地方。当大多数人环顾四周，人们会看到泰坦尼克号，一艘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船只，是有史以来最舒服最豪华的游轮，据说是不沉没的。人们认为他们很好，人们认为他们是义的。我想说，放下你的东西，上救生艇吧，把这一切抛开脑后，以便拯救你的生命。离开游轮，在严寒中登上小型救生筏，这似乎听起来很疯狂，很多人会认为你是一个傻瓜，他们会告诉你，这一切都还很好啊。但如果你知道这艘游轮泰坦尼克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以色列的百姓在这片土地上与真正的巨人对抗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赐予他们胜利的上帝。只有依靠上帝，我们才能与上帝和好，并获得随之而来的所有益处。相信他，把我们的生命交到他的手里，上帝应许他会先于他们进入那地，好让他们渡过约旦河，并驱逐城里的亚纳族人。那么对我们来说，主耶稣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他代替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了，他比我们先到他父的家，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走在我们前面，他带领我们以后要进入天家。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呢？依靠他，放下一切，踏上救生，把你的信任放在唯一能拯救你的东西上，你的钱财、权力、名誉、地位，这些可以拯救你吗？不，这些都不能。放下一切， 把你的信任放在主耶稣身上，他会带你去他父亲的家，他会带你去到天家，他的应许是信实的，信任他，相信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请帮助我们睁开双眼，看清楚我们所处危险的真相。天父，请帮助我们相信您，而不是相信我们自己。天父，就像当年在你的应许之地边缘徘徊的那些以色列人，作为你的子民，我们在信靠你这方面做得很糟糕。请帮助我们跟随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一位，请帮助我们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奉他的名求祷告祈求，阿们。